那有人已经做出榜样来了哈，我那方便的话，请坐在后面的弟兄姊妹往前坐。那我记得上一次金海弟兄来的时候，他一说，大家就都上前面来了。我看看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号召力啊？坐在后面的，请方便的话，请尽量往前坐。那我先，刚刚建立弟兄已经讲说，我们今天要交通的。是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弟兄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哈，在腓立比书2:5-11，那我给他起的题目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的话，我们其实今年教会负责的弟兄一起有一个安排哈，就是我们按着顺序一同来交通腓立比书。那这是我们过往已经交通的这5次，那今天是我交通这一段是在腓立比书的2:5-11。那这是我按着顺序的安排啊。那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尽管我们很熟悉啊，我们还是先来读一遍啊。那我请大家弟兄姊妹，我们一同齐声的来读这段经文啊，腓立比书2:5哈，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还有一点祷告。主耶稣啊，在这段话语面前，我们实在要承认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经历的是何等的有限，特别是为你做出口的主啊，你知道他的软弱，你知道他的有限，我们就求圣灵亲自来借着这一段话向我们众人来启示主啊，你把你自己的心意主啊亲自的说在我们当中主啊，越过人的有限，越过人的软弱主啊，盼望无论是说的无论是听的主，我们可以在你圣灵的帮助的里面，在这一段话语里面，我们同盟建造，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像我刚刚所说的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那可以说，这段经文是圣经里面描述耶稣基督最伟大、最动人的一段。那有的版本的圣经在写这一段时候，特别给他起了一个小标题，叫基督颂或者是基督的赞歌。那很多圣经学者也认为这段经文是早期教会的一首一个赞美诗哈。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看这段经文在我们圣经当中的排版，其实它是以诗歌的形式来排版。那这段经文也说出了我们耶稣基督信仰的核心，他讲到耶稣基督的所事，那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那他也讲到耶稣基督的所作，讲到他如何道成肉身，如何取了奴仆的形象，如何存心顺服，如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宝贵的救恩，那又讲到说最终他如何被神所高举。那同时这段经文其实也是圣经里面有 很难解释一段经文，特别是这个第6节到第8节。那很多圣经学者在讨论这一段的时候，有的是很偏重神学，那认为保罗在这里面所交通的纯粹就是由上到下，再由下到上，讲到是耶稣，就讲或者所谓神学当中的基督论，讲到神那个奇妙无比、那个伟大的救恩。那也有很多圣经学者是偏重这个伦理或者是道德行为上，那是感觉说其实这里面保罗就是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舍己为人这个榜样来劝勉信徒要效法耶稣基督，那在伦理上要教导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彼此在这个相处的关系上能够用的这个榜样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其实如果根据上下文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其实保罗这里确实是在劝勉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以耶稣基督为榜样。 但是我们不能非常简单的或律法形式的认为说这里面所讲的就是纯粹的这个道德规范或者行为规范，是一个那个基督徒的这个伦理观啊，是讲的说按照耶稣基督这个榜样我们来规范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如果从保罗一贯的教导里面，我们就发现其实保罗常常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甚至透过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该有的行为来，不是只是在外面单纯的效法，说以一个榜样成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榜样上能够学习，而是借着里面生命，借着这个圣灵，借着信心，借着活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在外面的行为上能够有这个与救恩相称的行为出来。所以既不是纯神学，又不是纯伦理，其实是保罗的教导里面，如果我们看保罗的一贯的教导，他都先强调生命，或者是强调这个神学，然后才是行为，或者是然后才是伦理。那这是我们在开始之前稍微有点这个预备的。那这一共是六节经文啊，一共是七节经文，我把它分成三段。那第一段是第五节，讲到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哈，就讲到说保罗的这个劝勉，或者是这一段的这个主题啊。那第六节到第八节讲到说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或者是讲到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思。那从第九到第十一节讲到耶稣基督这个心思他所带来的结局。那我们下面一段一段来看，我们先来看说这个你们第五节，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所想的就是说，为什么保罗会在这里面提到说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如果我们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稍微有一点点的复习。那像我刚刚列的那个表格一样，我们要从上一次，我们不能从头，从上一次周刚弟兄带我们交通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到二章第四节的时候，我们看说在以那一段的这个保罗的劝勉为根基哈，为什么保罗今天要提到说让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在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二十七节里面，那特别讲到说，这太小了，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直到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其实保罗在腓立比书的开始，当他与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问安之后，把他自己的状况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告诉他们不要担心，尽管我是在监狱当中被捆锁，但是神的福音没有因此被拦阻，反倒是更加的兴旺。那保罗也以他自己的这个我活着就是基督来劝勉那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那当他说完自己的境况以后，他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第一个劝勉就是说，你们要在福音的上面，在这个福音的征战上面要同有一个心智，那为福音齐心努力。那不仅说要在福音的征战当中要同有一个心智，那在接下来二章一到四节里面，那保罗又讲到说，在生命的里面，在交通的里面，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你会发现说保罗在这里面反复的提到说同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那也讲到下面，你们要齐心努力，你们要同有一个心智。那到底这个同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齐心同一个心智指的是什么？其实保罗在这里面说讲的第五节就是针对他前面所讲的一个回应。这个同一个心思或者是同一个心智，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或者是耶稣基督的心思。那如果我们想到说圣灵已经借着保罗给我们指明了这个或者是给当时的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也给我们今天的教会指明一个追求的方向，那就是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我们其实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光景，看一看教会的光景，甚至我们回头看说教会历史上这个教会的光景，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当保罗用这些话来劝勉当时的腓立比教会的时候，甚至历代的这个教会，当 要努力在这几方面哈，齐心努力，为了兴旺福音，同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我们根本就做不出来，根本就行不出来。那行不出来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其实行不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所有刚刚所讲的一切都跟我们本来救人的生命性情是相违背，或者说是我们生命性情当中所没有。那像这里面所提到说，你们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存心谦卑，要个人看那个别人比自己强，不要耽顾自己的事，还要顾念别人的事。你想一想，这里面哪一件事情是在我们旧有的生命当中是我们很自然的去做的？可能有些人的道德标准会高一点，对自己的要求会高一点，会努力的做到一点点，但是你会发现这里面每一项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存心谦卑，这都不是我们这个旧造的生命性情里面可以活出来的。所以保罗针对这个所有的这些问题，或者是针对我们的所存在的问题，告诉我们说最最关键的解决办法在哪里。那其实这个解决办法就是这第五节，是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不仅是我们一个操练的秘诀，是讲到说我们要在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这方面，我们要齐心努力，我们要一同努力的来学习，一同努力来操练。这也是教会合一的一个秘诀。你想到刚刚我所提到的保罗所劝勉，你们要同有一个心思，同有一个意念。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有100个人，你会发现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就会有100个不同的意念。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想法，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自己认为应该做应该对的事情。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如何能够同有这一个心思，如何能够同有这个意念，那答案就是我们如果都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以耶稣基督的意念为意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像保罗所说的，他劝勉当时的腓立比教会，或者是今天我们各地的众教会能够都有这个同一个心思，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思。所以这是为什么第一个说保罗在这里面特别要提到这一句话，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那我们看一下说到底这个这里面讲的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这个心是什么意思。那在这个中文的新译本里面，把这句话翻译成说，你们当有这样的心思，这也是耶稣基督的心思。那在吕振中的版本里面翻译成说，基督耶稣存的什么意念，你们也要存的什么意念在你们中间。那据说是英文有这个不同的版本，有60多个不同的版本，那有一半的版本都把这个心翻译成心思或者是这个思想，就讲到说其实耶稣基督这里面的心就是讲说他的这个心他的 mind， 他的思想，他的意念是什么。那这是从这个词的本身来看说到底这个心指的是什么，那它都包括什么。我们想说如何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说这个耶稣基督的心思能够成为我们的心思。说如果这个让我们学这样的功课，我们从旧造的里面，从亚当的这个性情里面，我们是不可能有这个心思意念而来，有就是能够让像我们的想法像耶稣基督所想的一样。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说，其实今天感谢主，像这个我们知道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今天我们每个人里面已经有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圣灵也会在我们里面随时随地的提醒我们，那让我们常常想起神的话，或者常常想起圣经像我们所说的话。那当我们有这样的这个提醒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所忧虑的不应该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有这样的心思和意念，我们所需要的忧虑的是我们这个如何能够把这样的心思意念能够在教会生活里面，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能够实行出来，能够活出来。因为圣灵他会把他主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开启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按照圣灵的带领来行，还是按照我们自己原有的心思意念来行。如果我们是在圣灵的里面，这一切都成为可能了。那有耶稣基督的这个心思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 面对之前那个保罗在腓立比教会里面那一切的劝勉，我们可以这个不要结党，不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就能够有同一个心思和同一个意念。那我们再来看说，既然这个心或者是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心思哈，那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的心思指的内容是什么。那从六到第六节到第八节讲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思。那我们先来一点一点的来看哈，我们先来看说那个第六节的前半段，他讲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那我这里面选了一个英文的版本，是这个 New King James 的版本，它是里面是把这个他本有神的形象翻译成说 Who being in the form of God。 因为这一段讲到基督论哈，是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如果要透彻或者是准确的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去看说它的原文或者它的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尽管我自己是不懂希腊文，我也很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去研究这个希腊文，但是这一段因着它这个神学或者因着在讲耶稣基督，我们也必须把它这个词这个原文的意思能够弄清楚。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原文的词，就是并，或者是中文翻译成本有，它原文是一个动词，那它的意思就是原来就是，原本就存在。所以这一句话就让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他在道成肉身之前他所应该有的形象。他这边讲说其实神在道成肉身之前他本来就有，他原来就有神的形象。那就跟约翰福音，那个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讲说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里面讲到，其实讲到主的时候，他本有神的形象，就是他原来就有神的形象，他原来就跟神是一样的。那这是第一个这个词是本有，其实我感觉中文翻译成本有挺有那个味道的。那我们看第二个词啊，讲到是这个形象，这在希腊文里面就讲到形象是有两个不同的词，那我也不知道说这个发音对不对，一个叫 morphe， 那另外一个叫 schema。那但是英文里面找不到这两个对应的词，所以英文翻译的时候都翻译成形象，都翻译成 form。 那这两个希腊词的字义本身是不同的，那个 morphe 主要是讲到里面的，讲到那个本质，讲到那个不可改变的那个性质，是 nature。 那这个 schema 就是常常是讲到外面的，讲到这个样式，这个形象。那这个外面这个形象或者样式是随着时间或者随着环境是可以改变的。那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我们人来讲，人都有本性，就是无论你在外国人也好，这个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你在各个那个时间段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方，人都有一些之所以称之为人的本性，那这个本性是不改变的。所以如果这个本性其实用这个词就叫 morphe。 那但是每个人你会发现说他从这个小孩子从婴儿开始一点一点的成长，他外面这个形状是不停的改变。那尽管外面这个形状不停的改变用的这个是 schema 这个词，但是它里面这个本性，它作为人的这个人性是不改变。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词。那我们就看说保罗在用的这一节里面，他所用的说神的形象，他用的是哪个词？他用的是第一个，用的是 morphe。 所以这里面讲说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有神的那个神性，或者他有神之所以称之为神的那个本质。所以用这个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就讲到说他是有与神一样，是有神性在里面的。尽管是说他这个道成肉身，但是从他的本质来看他就是神。那所以耶稣基督不仅说他有神的这个形象和本质，他有神之称之为神一切的特质，那他因此就有与神同样的地位，与神同样的全能。那尽管说神的形象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但是这个神的形象或者神性却可以借着一些神的本质能够彰显出来。那刚刚我们波饼聚会的时候有那个弟兄姐妹都讲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基督因为他有神的形象，所以他就可以在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里面有那个神性在里面，所以他可以将神表明出来。所以尽管人 没有看见神，人不知道有神。但是当我们今天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有机会来认识神，用我们能够看见神之所以称之为神的那个神性的所在。那不仅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说，借着耶稣基督把神的这个性情表现出来，那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说，神是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那那个哥罗西书里面也讲到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所以这里面都从各个角度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其实从这个本质上或者从这个神性上，我们就已经看见了这位不能看见的神，因为他与神同等，他与神有这个同样的权柄，同样的地位。约翰福音里面讲说，他与父原为一，这是我们周五查经现在正在查到的。所以表明是耶稣基督有一切的神性，他就是神。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六节的下半节，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句话比较绕口，我们如果只是从这个字面意思来讲呢，不大容易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那这里面的强夺其实是这个是一个名词，是这个强取夺走的意思，就是如果在英文里面讲说牢牢地抓住不放，或是这个拿乖叫什么抓在手中。那我可以稍微举一个例子，能够帮助大家明白一下说到底什么是强夺。那我右面有一个图片，那大家如果可以想象一下，特别是我们当中的那个姐妹们，如果你们去这个 mall 里面去这个逛 mall 的时候，在人很多的时候，忽然有个人跑过来来抢你的包，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的那个反应就叫强夺。当有人来抢你包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说抢那个人叫强夺，其实你把你的包牢牢地握住，那个动作就是这里面原文的意思，就是牢牢地抓住不放手。所以当有人来抢你包的时候，你的那个本能的反应，其实这里面就跟这个强夺有很相似的意思。那这一段经文其实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那哪个解释其实都挺合乎这个圣经，挺合乎道理的。那第一种解释就讲到说，尽管像我们刚刚讲说，尽管耶稣基督他拥有神的形象，他具备神所有的特质，但是他没有把这些牢牢地抓在手中不放，他不以这些与神同等存在，这是认为说他就应该有，他就不应该失去，他反倒是为了，我们后面知道是为了神的计划，为了父神的旨意，他可以甘心乐意地把他应得的权利能够放下。那他不像说很自私的人，你让他拥有的东西，就是他不该拥有的东西他都要牢牢地去抓，那如果他应该他本该拥有的东西他就更不可能放弃。但是你会发现说，这里面主耶稣不是，尽管他与神是同等，但是他却可以因着父神的旨意，他把他拥有的一切能够放下。所以这是他第一个解释的意思。那第二个解释的意思就讲说，耶稣本来就是，他不需要去强夺，他不需要去抢，因为他本来就有。那这个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一个例子能够解释一下说到底这个什么是这种强夺。那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那个恶者，或者 Lucifer， 或者是这个天使长，那讲到说他被创造的时候全然美丽，那讲到说他是其实是带领众天使在神面前敬拜。那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那个十二到十四节里面讲到他是如何堕落的，那里面讲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取列国的，你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Lucifer 或者是天使本来是一个受造的，他是在神面前正当的一个地位，应该是一个服役的灵，为着这个神的旨意，或者是为着人来效力的。但是从这短短的一节里面，让我们看见说他为什么要坠落，为什么被那个落在地上，是因为他心中骄傲，他有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与至高者同等。那这个就不是他该有的，那他是要 强夺要得到这个地位，这个尊荣，所以他的结局就是被砍倒在地上，要坠到阴间。所以这是讲的说，一个本来你不是这样的角色，你不是在这样的地位当中，但你一定要去努力去争取，这个就叫强夺。那无论这两种解释，都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所强调的，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他有神的本性，是在这两种解释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这是这个第六节。那我们再来看第七节的前半部分，他讲到说，不仅没有强夺，是反倒虚己。那这个反倒，其实是一个转折哈。那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这里面不仅是一个转折的关系，更是一个递进的关系。讲到主耶稣不仅没有牢牢地抓住他与神同等的所拥有的这一切啊，他反倒是主动地放弃，就是在原有这个基础上是更进了一步，说反倒放弃。那他是怎么放弃的呢？这里面讲说反倒虚己。这个虚己在这个 New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是讲到说 make himself of no reputation。那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倒空啊，就是你把你自己这个倒空的，就像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箱子里面装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我们要把这个箱子要翻过来，要把里面所有的东西倒出来，那个动作，把这个东西倒出来的那个动作就是倒空，就是虚己，这里面的意思啊。所以这里面圣灵借的保罗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生动的词啊，让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当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做了何等大的牺牲啊！这一个词就把主耶稣这个虚己很形象的让我们能够想得到，说他像今天我们唱的诗歌，那个建立弟兄带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53首，讲到奇妙的救主时，也讲到说他如何把他属天的那个荣耀能够倒空啊！所以我们这是讲到说，主把他原有的、他本有的倒空。我们先来看说他到底都倒空了什么。所以这是原文，就是你倒空自己。那我们看出了他到底倒空了什么。第一个讲到说，他是不是把他的神性倒空？那这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观念啊，但是很不幸的是，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神或者是主没有办法把他的本质倒空，就是他尽管说这个他虚己，但是他不是把他的神性，不是把他的所事倒空，他虚己，但他还是神的儿子。他倒空的不是他的神性，那他倒空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讲到说他倒空的是他的荣耀。那我们这两周的周五在查经都查到约翰福音17章，那实际上讲到说，这个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最后的一个祷告，那他在他的祷告当中提到一个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之先的荣耀。那在这个17章第5节里面，他特别祷告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说，主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他在来到地上之前，在创世之前，未有世界以先，他是与父同有一个荣耀。但是因着他来到这个地上，他把这个荣耀倒空了，他把这个荣耀摆在一边放弃了。那这个荣耀是什么样的荣耀呢？我们可以借着这个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描述，稍微对主耶稣在未有世界之先就有的那个荣耀有一点点认识啊。那在这个马太福音17章第2节里面讲到说，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的形象是什么样子？在那里面讲到说，那个主耶稣就在这些3个门徒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是稍微让我们看见一下说，主耶稣原有的那个荣耀的这个形象是什么样子。那同样在启示录里面有几乎很类似的描述啊。那启示录第1章讲到荣耀的人子，那里面讲到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个就是其实讲到说，主耶稣在未有世界之前，他有那个荣耀，但是因着来到这个地上，他把这一切的荣耀放弃了，或者是隐藏了。那这是第一个，他倒空的是他的荣耀。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讲到说他的尊贵或者是他的尊荣。那如果我们都很熟悉的以赛亚书53章里面，要我们看见说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所取的这个形象和他原有在天上的形象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当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实在是把他原有的尊荣、原有的尊贵放在一边。那在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第三节里面，他描述说，主耶稣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然后他无假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想一想刚刚我念到的是，无论是登山变相主所有的形象，无论是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形象，和以赛亚书这里面所描述的形象，这个差别是何等的大。那这里面讲到说，他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没有人因着他长得我们来羡慕他，他无家庭美容，而且讲到说被人厌弃，然后人也不尊重他。所以他来到这个地上，真的是把他原有的尊荣、原有的尊贵放在一边。所以这是讲到说他在倒空里面，他倒空的第二个。那我们再来看说他还倒空了什么。同样在那个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我们的主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把他原来的富足倒空，他把他原来在天上的一切的丰富倒空了，为着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今天要我们这些原本贫穷的人，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灵里面能够成为一个富足的人。要我们看见说他如何倒空他自己，如何降卑他自己。那想一想说，主来到这个地上，他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啊，没有这个生在帝王之家，没有生在这个京城啊。那圣经里面讲说，他这个降生于马槽，长于不是圣经里面，圣徒诗歌里面有首诗歌讲到说，他降生于马槽，长于木匠家，真的是就把他一切的尊贵，把他一切的尊荣都放在一边，为了你，为了我的缘故。那我们再来看后面。除了他这个放弃了他的荣耀，放弃了他的尊荣尊贵，放弃了他的丰富，他还为了我们的缘故放下他自己的权利。那同样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读了好多好多地方，主耶稣讲到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然后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是在约翰福音5章19节。那同样的话还在6章38节讲的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倒空了他能够独行其事的权利，就本来他是很自由，他可以按照他自己所想的来做，但是当他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把他这个自由的这个能力啊放在一边，他所有所说所做所行都要顺服父神的旨意。他特别讲到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子所做的都是父让子做，子才去做的。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说，反倒虚己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完全的降卑。那这也是耶稣基督的心思我们讲说，到底耶稣基督的心思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思？第一个让我们看见说，完全的降卑，放弃原本所有的荣耀和一切他合理合法的权利，那甘心忍耐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待遇，那这是耶稣基督一生所行的。那这个原本圣洁无罪的，却为这个担负我们众人的罪，而且为着我们这些罪人，他要忍受一切的羞辱，忍受一切的痛苦。那他本来是一位有智慧的主，那常常今天 要受我们这些愚顽人的顶撞，那本来是最富足的，却为我们这些人成为贫穷。所以他一生，我们来思想主耶稣，他来到这个地上，他所有的得到的这个待遇，或者人对他所有的这个反应，都是这个不合理的。所以这让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是这个降卑啊，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你想一想说，这个世上其实最羞辱的事情，就是一个原本很高贵的人，他要很屈辱的要活在一个卑贱人的手下。那其实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就是这幅图画。那当我们想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说，其实主是何等的倒空他自己。今天让我们稍微有一点地位的人，让我们降卑一点点，我们都不可能，甚至我们都认为说我受了极大极大的委屈。但是想一想，我们的主为我们受了何等样的羞辱。所以这是这个第七节的这个上半部分。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七节的下半部分，讲到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里面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那个 morphe 那个形象，那个 schema 那个样式都出来了。那我们之前已经强调了说，这个奴仆的形象其实原文就是用的那个 morphe， 就是那个不能有这个特质不可以改变的。那这里面讲到，其实所强调的主耶稣就是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取了这个奴仆的特质。那这个人的样式就是从外面看，他就是这个让人感觉是他就跟人是一样的。那这个同样的词其实在这个罗马书的八章三节也用到，那里面讲的说是最深的形状，说特别讲的说就跟在外面看是像，但是里面有一个很这个完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主是没有罪的。所以他讲到说最深的形状。那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说主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那个有特别是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质疑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负的痛苦真的有那么痛苦吗？因为他是神，对神来讲这还是难事吗？其实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人一切的感觉沮丧忧伤难过，耶稣基督都有。我们如何从小长到大，其实主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也是从这个同理玛利亚怀孕一点一点的长大，只不过是按着圣经讲说他是这个在人和神面前智慧和身量都能够长，能够按神所喜悦的方式。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都所示，为什么这一段讲说基督论或者是神学的这个味道很浓？因为他真的是从人性的角度，从神性的角度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所示。那也从这个主耶稣所做的，或者是让我们看见说他的心思，让我们看见他的这个他的意念是什么。所以这是这一段让我们看见。那讲到说这个奴仆的形象，那确实是这个当我们细想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的一言一行都让我们看见那个奴仆的形象。我们尽管说神的形象我们可能眼睛看不见，但是对于奴仆的形象，我们多多少少只要一提到奴仆，我们里面都会有一个概念。那讲到奴仆的时候，我们常常所想到就是奴仆会常常受到人的轻视，受到人的责骂，受到人的羞辱。那他们的地位是很卑贱的，那会不被人尊重。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一样，人不尊重他。那当时就是当这个在新约圣经的时候，在罗马帝国这个统治的时候，那是那个奴隶社会，就是奴隶是这个里面地位最最低级的一等。那很多奴隶的主人其实是根本不把奴隶当人来看，可以随意的那个责骂，可以随意的责打，拳打脚踢，奴仆也毫无办法，因为他们的这个生命就掌握在这些主人的手里面。那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说，当我们想到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式来到这个地上，他的目的是要来服侍地上的人。所以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里面讲说，人子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是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目的啊！他来到这个地上的目的就是要来服侍人，他取了这个奴仆的形象来服侍人，而且是要 服侍到一个地步是要以他自己生命作为代价。那这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生在地上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啊，是有这样一个使命。但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这个目的就是要来服侍我们，或者用更直白一点的话，他就是要来服侍罪人，让这些罪人能够有机会能够蒙恩，能够得救，能够悔改，而且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服侍我们。所以不仅让我们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啊，我们就当主耶稣最后被犹大出卖的时候，讲到说犹大为了出卖主的缘故卖了这个30块钱，那这个30块钱在当时就是一个仆人奴仆奴隶的这个价钱，那犹大就是按着一个奴隶的价钱把我们的主给出卖。所以你从这个无论是从主自己的描述来讲，或者主所遭受的待遇来讲，他就是一个按照这面他就是一个奴仆的形象来到这个地上来服侍我们，来救我们。好，那我们来看第8节啊，讲到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先来看前半部分，叫自己卑微存心顺服。那所谓讲到自己卑微，说直接的翻译就是卑微他自己，就是甘心乐意的来降卑他自己，不是这种无奈之举，是他是主动是自愿的要来降卑他自己。那存心顺服其实是一个动词和加一个形容词，就成为那个顺服，说把它两个连在一起，都表明说是主耶稣的主动，不是被迫的，都是自愿的来这个卑微，自愿的来这个顺服。那所以讲到这个存心顺服，我是真的是感觉说，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甚至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讲到顺服就已经很难了，但是你从心思意念里面你就想存心就想顺服，真的是好像对我们来讲挑战性太大了。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我以我自己为一个例子，那我以前不能说以前，就是之前那个失业找工作的时候，我跟神迫切的祷告，求神赐给我一个工作。那神听了我的祷告，但是没按照我所求的来回应，神是把我这个带回到学校。那是在一个很短很短几周的时间里面，神为我预备了博士生导师，为我预备了全额奖学金，特别就是我向神所求的一切神都答应，神都成就。所以以至于我从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清楚说我回学校是神的心意，或者神带领我回学校。然后我现在还记得说我第一天这个开车去学校的路上，哎呀，我里面就想说，哎呀，我又回到学校了。然后我里面那个不甘心，那个就是那个味道，就根本就不是像我刚刚讲说神为我预备了一切，我按照道理来讲应该很感谢他。那但是我当时在里面就是不甘心，我感觉我人生好像之前已经找了工作，好像那一步，然后我又不得不这个走回头路又回来了。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体会我里面那种感觉啊，就是我知道说是神的心意，但是呢，我里面真的就是。就很不甘心，很不情愿，和这里面的这个存心顺服啊，那个自己卑微，就真的就不一样。后来几个月以后，来到那个咱们教会那有一个特别聚会，所以有外面有一对年长的那个弟兄姊妹来参加，我是应该叶伯伯和那个丽娜姐。那叶伯伯挺关心我，就在门口他就遇见我，他就问我说，哎呀，听说你回学校了，你怎么样？我当时里面的第一个回答跟那叶伯讲说，我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主把我带回学校了，我就只能待在学校。然后当时叶伯伯就讲说，相信神都有美意。那我现在想起这些事来，我真的感觉说我也顺服了，对不对？我也回学校了，但是我那个顺服真的不像这里面讲的是那个存心顺服。那你服，我服是服下来了，但我可以讲说我是咬着牙，我不得不服，因为我没有 other choice， 我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这里面主是完全把他自己的所应有的权利，把他这些应该有的地位都能够放下，他自己选择说他自己卑微，选择他自己顺服。那我们再来看下面。Thank you. 讲到说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里面讲到以至于死，叫 to the point of death， 这里面有个介词叫直到。那这个其实它强调的不仅是时间上的，也是强调程度上的。那什么叫时间上呢？在时间上就表示主耶稣的一生都是在这个顺服的里面，直到说他最终是以死作为这个顺服的结束，也作为顺服的顶点，就他顺服一生以这个顺服为标志，直到说他死的那个日子。那另外一个讲到说，从程度上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甘心顺服，为了顺服的缘故，他可以付上任何的代价，即使是死也不足惜。所以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从时间的角度或者从程度的角度，都要我们看见说主耶稣这个顺服是一个完全的顺服，这个降卑是一个完全的降卑啊。那讲到说且死在十字架上，就讲到说甚至是死在十字架上。那耶稣基督的降卑或是他的虚己，一直到在十字架上死，达到那个最高潮。我们可以想一下说，原本与神有同样形象，他一步一步的降卑啊，降卑到一个地步，最低是死在这个十字架上。我们可以想说，所有死的人，所有人的死都叫什么，是十字架上的死可以说是最卑微的那种死。耶稣基督是一个死刑犯的身份被处死的，可以说在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按照这个旧约的律法，在生命记里面讲说，人若是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所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在当时犹太人的眼里，所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都是被神所咒诅。那主耶稣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死的方式，对不对？但是他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面讲的是一个最最那个卑微到底的一个死，就是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在对于罗马人来讲，罗马人讲到说钉十字架其实是最残酷最可怕的刑罚，所以所有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他们的死是不会被钉十字架，只有那些奴隶，当这些奴隶犯了重罪的时候，才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其实是他这个死，就是在罗马人的眼中是那种最卑劣的犯人才能够被以这样的方式处死。那我们的主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面讲的说他谦卑自己，降卑自己，降卑到最最那个低点，就是死在十字架上。说我们把六到八节总结一下，主耶稣从本有神的形象一步一步，这里面一共列了七步，那一步一步的降卑，降到那个最低点，就是死在十字架上。那所以我们可以稍微那个思想一下，说好像这里面圣灵借着保罗提醒我们，他这一段话从开始是本有神的形象，那他的结束是死在十字架上，好像要我们看见那个主啊，就是一路的降卑降卑降卑，最后降卑到这个程度，死在十字架上。那所以这一段要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心思是什么心思，降卑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今天其实当我们思想第五节的时候，你们要有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其实这一三节里面，六七八三节里面给我们看见是耶稣基督的心思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思。我们快一点，我们下来看那个后面第九到第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这里面开始有一个所以，之所以讲到所以，就是前面那些都是因为，一方面让我们看见神为什么要升高，另一方面让我们看见说神所升高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诗篇里面讲到说，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神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就是要努力的抬高自己，甚至我们人也会努力的彼此吹捧，彼此要抬高对方。但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说，人之所以被升高，不在乎人的定义，而是在乎神的定义。那神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要把人升高呢？就是那些自卑微的人，降卑的人，神就会把他们升高。后面讲到说， 那个神把主耶稣的升高是神主动的，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两个自愿的，一个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愿的降卑，那另一方面讲的是神主动因着神儿子耶稣基督所做的，他一方面满足父神的旨意，他道工他自己，那谦卑他自己，然后来到地上为人成就了这个宝贵的救恩，完成了神救赎的计划。所以当神看见他的儿子如此的顺服，如此的完成他的满足他的心意的时候，神里面好像也有一个不得，就是非常不得不将他的儿子能够升为至高，就是很主动很自愿。当耶稣基督没有这样的这个目的，也没有这样的心意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升高坐在他的儿子，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的升高完全是神所主动的，不是是这个耶稣基督求来的。而且他这个升高讲的说不只是升高啊，是升为至高，是这个转折点，就是当主耶稣降卑到这个卑微到十字架的时候，神将他从这个最低之处啊，最卑微的地方把他升高，而且是升为至高，是这个把耶稣基督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让我们看见这个罪里面最关键的就是那个转折点在哪，转折点就是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那个卑微的顶点，也是被神升高的那个起点。所以今天让我们感觉，让我们思想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说想神如何来能够来升高我们，或者说我们感觉说神为什么没有升高我们，我们要所要思想的是我们有没有降卑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抱怨神没有那个升高我们，其实我们所需要先思想的，我们有没有在这个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先降卑。所以这是神升高他那个耶稣基督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讲到说十字架。那十字架其实是尽管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转折点，但十字架不是目的啊，十字架是主的一个是神的过程，是神的一个方法。他的目的是要借着十字架使耶稣基督升高，今天所有他的儿女能够借着十字架能够与神得到同样的荣耀，经过这样的这个降卑才能够被神升高，才能够得到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尊荣。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的说两个自愿，一个是神儿子的自愿降卑，一个是神主动的将他的儿子来升高。那从第九节的后半部分一直到第十一节讲到说，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这里面讲到说，当父神将耶稣基督升为至高的时候，并且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就是我们用普通的话讲，就是你所能想到能叫出来的名字没有一个比神所赐给耶稣基督的这个名更尊贵。神赐给耶稣基督的名超过我们所能想到的所有的名。那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二节里面也讲到有一个新名啊，就是那些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所以这里面讲到说，父神赐给耶稣基督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在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见说，其实那所有那些得胜的那些得胜者，神也会赐给他们一个新名。那到底这个新名是什么？如果我们只从这几节里面来看的话，这个新名其实后面讲的说因耶稣的名啊，那这两个应该是同一个名。那到底这个名指的是什么？其实就后面就是称耶稣基督为主，那个名就是主的名啊。就像那个在启示录里面讲说，启示录的十九章十六节说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其实这个名是因着耶稣基督的降卑，因着耶稣基督成就父神的旨意，那神所赐给他的超过万名之上的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讲到说他是主，他是完全的救赎。那这个名不仅今天是在地上神的儿女，像我们在诗歌当中，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在这个亲近神的里面，我们常常知道说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我们一同来敬拜他。那其实有一天这里面告诉我们说， 一切天上的，包括天使，那个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天上的敬拜啊，要我们看见说，无论是这个羔羊，无论是天使，无论是二十四长老，都在羔羊的面前匍匐敬拜。讲到天上的，讲到地上的神的众儿女，也讲到地底下，就是那些原本不相信神的这个主的名的人，有一天他们在这个主的面前都要屈膝，都要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那耶稣基督之所以成为主，是因为他之前六到八节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一切。好，那最后一段哈，讲到说不仅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但有最最宝贵的一段是叫荣耀归给父神。你会发现说好像这转了一圈哈，这个子尽管得到了荣耀，但是当子得到这个荣耀的时候，他马上将这个荣耀归给父神。所以耶稣基督被升高其实是神的目的，但他升高却不是耶稣基督心目里的目的。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那个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他在他的一系列的这个降卑的过程当中，他完成了这个神的计划，所以神他升他为至高是这个是他当之无愧的，也是一个我们常讲应该一个合理的这个合情合理的。但是耶稣没有感觉说啊，这一切都是因着我降卑我所得着的，我就应该得着这样的荣耀。反倒是那个当主耶稣得到这个荣耀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讲说他将这个荣耀来归给神。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心思里面另外一面啊，就是他从开始到末了，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荣耀，或者是他心思里面就没有他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那个穆安德烈的那本谦卑的书，那个书啊，就书名就叫谦卑。他讲的一个谦卑的人，不是我要如何虚心，我要如何降卑我自己。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就是他里面没有他自己。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里面，他真的就没有他自己，他从来没有为他自己的荣耀考虑过。所以当人或者是将父神把这个荣耀赐给他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这个荣耀归于父神。那所以这几点里面让我们看见说，尽管耶稣基督他配得他应得一切的称颂，应得一切的荣耀，但是他在父神面前他永远是把自己放在他自己这个该放的地位上，让荣耀能够归给父神。那我们把后面这一节总结一下，前面讲到是说耶稣基督六节到第八节是如何的降卑，那个降卑的那个转折点或是最低点就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当他降卑到这个最低点的时候，神就把他升为至高，那赐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让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心思的时候，保罗这里面劝勉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而且你会从上下文里面看见说，保罗之所以有这样的劝勉，是因为腓立比教会当时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有这个同工之间的不和，那个有人那个结党，有人贪图这个虚浮的荣耀。所以当保罗把这一切写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如何为了救我们这些人付了这样的代价，如何的降卑，神又如何把他升高的时候，他不是让我们好像只是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他是盼望说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的心一样的心思，以至于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真的是可以能够像不顾念自己的事，看别人比自己强，能够也顾念别人的事，让二章一到四节那一切我们原本认为很难做得到行不出来的，可以在这个以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里面操练自己，能够活得出来。那盼望神在我们当中能够做这样的工作。我们有点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是在感谢你，谢谢你，你为着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你是如何的降卑你自己，主啊，你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今天这些原本与神的国无分无关的人，我们可以蒙恩得救。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主，求主让 这样的心思能够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顺服圣灵带领的人，特别是在我们教会的生活的里面，在弟兄姊妹彼此相处的过程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顺服，主啊，以至于你自己的生命性情可以在我们的聚集当中，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让我们原来所行不出来的，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我们能够行得出来。我们把我们的聚会，把我们自己都交在主的手中，愿主的工作丰丰富富的继续成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阿门。